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在这个时刻，我们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线上今天7月4号星期三的节目。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还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
嗯，是的哈，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哈，七月份的第一周，过得还是很快的。
是，那么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会有刘芳老师为我们分享的专栏啊，建立生活的基石。哇，不知不觉已经到第六集了，
嗯，
这个石头已经今天可以奠定第六块，嗯，
哎，是的，
快打好了，
嗯，是。那今天要讲什么呢？哈，之后一起来听吧，哈，也是一个自己学习的过程，嗯，
是。那另外呢，也要向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为小婉玲，哈，
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10岁的小女孩有脑肿瘤，
嗯，
哈，让我们也为呢，就是弟兄啊，就是昨天特别是为一位呢许弟兄，
嗯
啊，那我们为他们祷告，那都有好消息，就是他们的手术也顺利。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康复情况呢也在进步当中，所以呢，我们继续的纪念啊，我们继续的祷告，也欢迎其他的主内家人肢体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将代祷事项呢告诉我们，透过第五空间，又或者是透过电邮短信。那么刘芳老师跟文慧，还有我们所有的主内家人都会同心为你祷告的。
嗯，是的哈，说到这个七月的第一周哈，应该已经是全体都放暑假了哈，
是
时候。那暑假的时候呢，这个父母总是要担心，老师也要担心，哎呀，这个孩子的暑假怎么安排，
怎么安排呢，嗯，这个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啊，
嗯，
这个有一位妈妈呢花了60000元帮自己的孩子呢安排了暑假各种课程，
嗯嗯，
精彩又丰富。但是我就在想，这是孩子要的吗？
哎呀，暑假好不容易有休息了哈，结果又满了。
对呀，他就说呢，我们不能够比别人起步晚，但问题是我觉得可能你的孩子呢一起步就跌倒了，因为他已经非常的慌乱，每一天呢有各种课程要他去上，他呢根本没有暑假，也没有他的童年了，
就没有空间来休息哈，来玩耍哈，跟小伙伴相处的时间也减少了。
对，那我们看到呢就另外一则新闻呢，我觉得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就是呢7月2号河南郑州12岁的刘奇赫啊，应该是刘奇赫，对，那他每天呢都要到父母的餐馆去帮忙包馄饨，
嗯，
从早上9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
是，
哇，这个超过12个小时啊，
嗯，
他说呢，父母太辛苦了，就来帮下，那自己现在呢也不要工钱，爸妈辛苦赚钱都是为了给他。
嗯，是的哈，这个孩子很好哈，那就是也知道在自己空余的时候呢，帮忙父母去包馄饨哈。其实这个工作虽然说好像不是很困难，但是时间要很长啊哈。
对，
然后随时都有客人要来。
对对对，那我们说呢，穷人家的孩子啊，早当家哈。那刚才也特别提到呢，有父母呢替孩子啊花了60000元安排不同的这个课程。我们不评论哪一种好或者哪一种不好，真的要想一想这个孩子的暑假要怎么过呢？那么有些孩子呢，就像啊这位12岁的小朋友，我觉得他能够体谅父母的辛苦。
是，
那而且呢，好像刘芳老师说了，这个时间长，但是也不一定这个每时每刻都在忙着包馄饨嘛，对不对？问题最重要是他体谅了父母，还有他能 能够有时间有机会跟父母在一块儿，
嗯，相处也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没有客人上门的时候没关系嘛，一家三口坐在那儿聊聊天，哎，可能一边包馄饨一边就聊开了，多好呢。
嗯，是的哈。那所以这个跟父母的关系哈，有时候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啊，一起来经营的。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父母的选择，你是选择让孩子呢这个暑假呢每一天都充满了课程，那其实呢你也没机会跟他相处了，他也没有机会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多跟您呢相处。那另外一个你也可以选择呢，就是可能有一些课兴趣班让他去上，但是可能有一些时间你要付代价跟他在一块。
哎，是的，我想很多时候可能有些家长他们也很忙哈，就觉得哎呀不然给孩子就送去各种班哈，那也放心一点，免得他在家不知道在干啥。
对，可能也有一些父母是懒的。
哎，也有可能
懒得想，还懒得呢付出这个时间跟心力嘛啊。那但是呢这个真的是一个选择啊。另外呢我们昨天呢也特别提醒，就是防中暑，还有呢要防触电
啊，
因为近日暴雨太多了，这个太多地区呢就让我们看到呢甚至有一些暴雨呢都已经造成了一些的灾难。可是呢哎，在7月2号呢就有一个最美的逆行回家的背影。
哎，就是呢啊，一个男子呢他不顾水深其胸啊，就是已经到快要淹没到脖子了哈。
对，我看到那个视频真的是快到这个脖子了。
哎，是暴雨中逆行回家，他说我爸在家等我，他就说到哈，我爸爸腿脚不方便，我都要赶快回去把他背到楼上去。
嗯
啊，这个中年男子呢在暴雨中啊向多数人撤离了而来的那个地方逆行过去，人家都跑回过来哈。
对对对，
那真的是很久很远的这个距离，
是，
然后就是想到爸爸万一在家里不安全哈。
对，所以呢我们要再次的提醒他，请大家呢一定是在夏天啊防暴雨。另外一方面呢这则新闻也让我们心里很温暖哈。还有就是要再次的提醒，就是真的这个家人亲情是很重要的。那在孩子呢放暑假的时候，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初中生高中生，父母真的要把握机会好好跟他们相处。
好的无比，每一天
为主而作，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传道书9章10节。一名橄榄球迷问伟大的球星巴特什塔，谁给你的指点最有用啊？史塔回答说，是我老爹，他强调值得干的需亲力以赴，非力战至最后一子永不言休。史塔老爹所言的正是所罗门王3000年前所说的话的另一个版本。所罗门训诲后人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大树人保罗做任何事，非为名，非为利，而是为了要荣耀他的主。他在写信给哥罗西教会时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同样是所罗门昔日训言的另一种演绎。上帝说，凡事都需尽力而为，这是应该的，是合宜的，不是纯为了要得报酬。还记得杰出的建筑师雷恩爵士的故事吗？当雷恩到他所设计的大教堂工地上视察时，他问正在施工的工人，你们在做什么？一个回答说，铺水泥。另一个喊道， 给天花板裁船木。而最叫雷恩满意的回答，却是来自屋檐下的幽暗角落，帮雷恩爵士筑大教堂。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主全力以赴，这样你必蒙赏赐，不是从人间来的，而是从天上来的。个人反思，你觉得自己在要做的事上尽了力吗？
本栏目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合作，萨拉博士著作，林可辉播音。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全心交在你手中，毫无保留，毫无保留。生命中一切全是你所赐给我，赏赐在你手，取在于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成为你手中美好的工作。
王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老师。
王子妹，那您准备好要背京剧了吗？
可以。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那王子妹是第一次打进来呢，参加我们的热线背京剧，之前听我们节目多久呢？
应该有3年了吧。那个听旷野玛纳和书仙园地。
线上今天呢？
我是参加那个小打卡，然后才知道有线上今天这个节目。
是小打卡。
欢迎你啊，小打卡。
那其实你在参加小打卡的时候，你坚持多久了呢？
还没1个月。
那每天这样坚持打卡有没有难度啊？
没有，就可以把那个神的话语真的是能记在心中。
哇，那说明
真的就差几处了，
就很乖哈，打卡还是很乖的去打。
对
哈，
我想问你，你怎么每天会记得去打卡呢？有这样的坚持呢？
起来灵修，灵修之后就会去打卡。
是，
然后时间比较忙的话，也会记得去打卡。
是，好棒啊，好棒！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不
管经历多少考验都不怕，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让我们勇敢展翅飞翔，哦，我们一起走到最，前方。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7月4号星期三早上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这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我是文慧，
哎，我是刘芳，
哎，节目前头呢，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呢，如果你有带导的事情呢，请告诉我们。那我们就看到呢，四川的三妹呢，在第五空间呢，就特别提出来呢，为黑龙江的于姊妹带导啊，
于姊妹她的侄子哈，
嗯，
那因为侄子呢，这位侄子哈，今天早上8点要做心脏手术哈，所以呢也为他求告哈，顺利完成，希望手术哈。
是啊，因为现在已经7:46了啊，
是，
那待会因为我们有专栏要播出，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
好的，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在这里我们特别的为这位于东旭年轻人来祷告，因为在今天早上的8点，就是待会儿他即将要进行一个大手术，是心脏手术。主啊，我们知道这真的是要在你面前交托给你，紧紧的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生命在你的手中。我们恳求主保守整个手术的过程，我们恳求主让动手术的医护团队主刀的医生是有精神有体力他们真的是细心有爱心有责任心，也能够发挥他们的医术水平将这个手术进行的顺利。我们将整个过程放在恩主的手中，愿圣灵在当中运行引导，保守你孩子的生命。谢谢恩主听我们众人齐心的为这位年轻人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呢也希望呢，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包括手术是否这个后续情况怎么样都请呢四川的三妹呢能够呢给我们捎个信息，就很像呢圈位子弟兄告诉我们的，就是江西的赵弟兄啊，小婉玲呢，他们的手术都很顺利。那我们也知道呢，昨天我们纪念的山东的宋弟兄烧伤92%，这个康复的情况也是在逐步一点一滴的进步当中。
是的，也感谢主哈，求主也继续的纪念看顾他们。
那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呢防暴雨，另外一个呢夏天绝对要做的，
防中暑。
对，防中暑。那最近呢我问候别人都是注意防暑。
是是是。
因为这个真的是呢夏天呢很要紧的工作啊。现在已经开始进入了蒸桑拿的情况了。
因为这个又热哈，那又下雨又湿啊，就进入这样的状况中。
对，特别是南方哈。那中暑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我们都有经历过，但是究竟它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中暑是一种常见的高温疾病。是呢指在高温环境之下，人体的体温调节功能呢出现了障碍。这个体内的热量呢积蓄过多。但是它不能散出来。所以就引起了中枢神经系统还有循环系统功能的混乱，这种是一种急性
疾病，就是突然就发作了哈。
对，那当然它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
主要是高温，那还有是跟湿度也有关系哈。那三天的气温平均超过30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73%，这样的情况是最容易发生中暑的。
所以我就觉得北方可能比较不容易，因为干爽。
哎，也会有哈，因为呢，就是我们也知道，就像北京也有著名的桑拿天嘛。
哦，对，南方可能就真的要
注意的，更
多一点啊。对，那不要忘记了，除了湿度，还有就是热度
啊。
那当你太热的时候呢，你自身可能有一些的身体因素，导致你会中暑。譬如说呢，你的这个热量增多，那如果你是在外奔波的，特别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是体育活动的，那你要知道你会很热，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想的是怎么散热啦。
是的，那或者是对高温不适，比如说营养不良啊、年老体弱啊、过度疲劳、睡眠不足、饮酒饥饿，这些都可能造成的。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散热，但是有些人可能呢给自己呢制造了一个散热障碍，
哎，
譬如说呢，你穿太紧的衣服，太厚的衣服，就透气性不够，
哎，特别闷着了，
对，特别是那个紧身裤、紧身牛仔裤，
我今天就穿的是。
哦，刘芳老师，还好你在空调房里头。
室内，对，
当然啦，比较胖的人呢是比较容
易
热的，对。好，那中暑了。那我们要对中暑有一点认识，就是中暑分为哪几种呢？
哎，就分为先兆性中暑、轻症性和重症性中暑哈，三种类型。
哎，这个先兆呢，就是你开始有中暑的倾向了，譬如说会头晕啦、眼花啦、无力啦、恶心啦、心慌、气短、注意力不集中、大量出汗。
哎，那通常要离开这个高温的作业环境，进入阴凉的通风环境以后呢，短时间就可以恢复哈。
对，好了，那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个已经有中暑的先兆了，你就会进入轻症中暑。
哎，
那除了呢刚才那些状况之外呢，你还会有什么呢？循环功能的混乱，包括你的面色潮红或者是苍白，
哦，
然后情绪烦躁不安，或者是呢你好像什么都不能反应，面瘫了，
就是，对对对，
也会恶心呕吐，还有大汗淋漓，
哎，
然后摸起来这个皮肤是湿冷湿冷的，
哦，是是，
然后摸这个脉搏呢很细，
比较微弱啊，
对，很弱，而且呢血压下降，然后呢心跳很快很快，
哎，是，这些就已经是轻症中暑了哈。
对，那要马上休息，通常呢这个专家告诉我们大概呢四小时之内应该可以
在清凉的地方、通风的地方哈
可以恢复的。
嗯，
好，如果再不理，告诉您就进入重症中暑了。
哎呀，这个就比较严重了，临床上就可以分为热衰竭、热射病和热痉挛这三种了。
对，热衰竭就是呢头晕、头痛、多汗、口渴、恶心、呕吐、皮肤湿冷、血压下降、心率混乱、轻度脱水、体温呢会高或者正常，这是热衰竭了。
哎，
再下一步就是
热射病，那就是头晕啊、脉动性头疼啊，
那
头
就
疼
了
啊，
嗯，
恶心，口腔体温大于39.5摄氏度，皮肤红热且无汗，怕冷，意识已经模糊了。
对，
啊，这个时候
你说他中暑，但他竟然怕冷，因为他已经开始有一些
混
乱，
了啊，他整个体系哈，这到热痉挛的时候呢，已经是出现大量出汗、失水、失盐了哈，这个电解质已经紊乱，引起肌肉的痉挛，意识清醒，体温一般正常哈，
对，
是肌肉的痉挛哈。
对，那基本上呢这三种情况呢就已经是很危险，我们都不希望呢您进入这样的一个重症中暑当中，所以在有先兆的时候呢，请你就一定要小心呢，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特别是家中如果有小孩老人的。
哎呦喂，今年夏天也太热了吧，烦死我了，来，谁来把我塞进冰箱里？
我来。哼，我明明是一头北方的狼，但高冷的我已热成狗了。
你们两个心静自然凉，这么暴躁当然更加觉得热。
那你说咋办呢？
那你说咋办呢？
咋办呢？
这一周的金句背了没？赶紧的背句经文，然后冷静冷静。
线上今天，这个夏天陪你同行，参与互动，背诵经文，一起
清凉一下。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提一提这个中暑啊，那虽然这些状况可能我们或多或少呢有经历过，或者是呢我们大概知道一些，但今天呢我们就比较呢就是全面性的跟大家说一下。
嗯，
那 如何预防中暑呢？
首先第一就是适量的饮水哈，高温天气不论是运动量大小都要增加水分的摄入哈，不要觉得口渴再喝水
啊、嗯。当你觉得口渴再喝水
已经缺水了，
对、啊、已经是缺水了、嗯、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你口渴就代表你缺水、嗯、所以呢不要等到口渴。好，第二呢注意防晒，
穿轻薄的哈，宽松的浅色衣服哈，那不要就是穿很深色的，就一下晒的就
的，
对对对、嗯、然后要用遮阳伞、宽檐帽、墨镜哈。
对，还有呢就是保证了充足睡眠，这个是对刘芳老师跟文慧说的。
嗯嗯，因为夏天呢这个人体代谢比较快，容易睡眠不足哈，造成精神的一些萎靡，容易诱发中暑啊。
对，还有呢要喝降温的饮品，
嗯
啊，不是叫你去喝冰水啊，这个冰的饮料啊，
嗯嗯，
是呢有一些呢譬如说绿豆汤、
啊、
山楂汁啦、菊花茶啦、黄瓜汁啊、冬瓜茶、
嗯、
这些呢本身是可以帮你身体呢从这个容易上火调节到比较温和的体质，
就是比较清凉。那么饮食呢、嗯、更是要清淡了，少吃一些高油高脂的食物哈，减少热量的摄入。
对，多吃水果。还有呢、嗯、就是呢斑蚁，就是说、
这个是
中暑
后如何的急救哈。
对，
那如果说是已经晕了哈，已经不行了，那迅速的将患者抬到通风阴凉干爽的地方，那让他平躺，那解开衣服扣子，松开这个衣服哈，让这个被汗水浸湿的这个衣服呢能够赶紧换掉。
对、
啊、
就是让他的身体散热。
是的是的。
另外呢就是要降温、
嗯、
啊，那我们说过呢这个头部原来是人体这个温度的主要集中区。
对对是的，
对，所以呢我们保暖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头部、
嗯、
同样散热也是，
嗯，
所以呢如果他中暑了，你可以在他的头部呢搭上这个冷毛巾，
嗯，
可以用冰水或冷水呢进行了全身的擦浴，
嗯
啊，然后呢用电扇啊，就是或者扇子、
哎、
帮他呢降温，但是记住啊不要对着他猛扇猛扇的、
嗯、
这个可能会导致他呢感冒了。
是，那么中暑以后呢更是要及时补水的。那么如果说患者人有意识呢要为其适当的补充水分，那如果啊有热射病症呢先不要补水哈，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哈。
对对，
那如果说是已经停止呼吸了，马上应该是实施人工呼吸的来抢救了。
对，那最好呢就是呢送他到医院哈，因为如果是重症中暑呢，我想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比较紧急的处理之后一定要送医院。
嗯，
那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呢这个老人小孩很容易呢在高热的天气当中中暑、
嗯、
但是也不要轻忽了我们自己。
是的，
还有我们在夏天也要多多纪念那些呢在外奔波忙碌的人。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提到的事情祷告。
好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恩每一天早上都是新的。那么来到夏天剩下的时节，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提醒，但是我们也相信主啊，你每一天都看顾我们，提醒我们，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我们也特别知道在高温这样暴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有很多的安全隐患在其中，那么对于身体也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威胁。那么尤其是在高温环境下，对于老人和孩子们，他们呢可能很容易就引发中暑的情况。主啊，真的是求你特别的看顾他们，也让我们真的是做子女的做父母的都能够特别的注意到啊这些家人们的需要，能够帮助他们避免这样的中暑的情况和环境。主啊，也特别的真的是纪念那些在外劳苦奔波的人，那知道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的工作的性质要求，他们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仍然需要在外工作，仍然需要在这个烈日之下的奔波。主啊，真的是保守他们的脚步，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存在很多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的隐患。主啊，真的是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真的身体感到疲乏的时候能够有时间有空间来休息，
是
那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传播我们的爱心。当看到啊比如说像交通警察，像快递啊这些行业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也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伸出援手。
是
主啊，我们也真的是把这些的事情都交在你的手中，
是的，
求主你纪念。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
的路，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多少次奇妙的恩典，领到平凡不配的我，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
是看人生，妻子正在厨房炒菜，丈夫在她旁边一直唠叨不停。哎，慢些，小心呢，火太大了，赶快把鱼翻过来，快铲出来。哎呀，油放太多了啊。哎，把豆腐涨平一点。哎呦，锅子歪了。妻子脱口而出，请你住口，我懂得怎样炒菜。丈夫平静地回答了，你当然懂，太太，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在开车的时候，你在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学会体谅他人并不困难，只要你愿意给别人一点机会，认真的站在对方的角度上看问题，多为别人考虑一点，那就更好了。
天离地有多高，神离我也有怎么远，
东离西有多远，神和我的距离也那么远。
所以要认识神真的很难，
要亲近神啊更难。
不难不怕，
献上今天，大家一起来
听真理的教导，
背诵神的话语，
同心祷告，
彼此扶持，
一起成长。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每个选择都定义着我是谁。
当我们要问为什么、怎么办的时候，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线上今天与你一起操练学习，
寻求神的旨意，建立生活的基石。
本栏目取材自《心灵希望丛书》系列，作者琼·亨特。
建立生活的基石。你有几件旧衣服要脱掉呢？有一个很普通又很特别的英文单词 habit， 这个词呢，如果熟悉的话，就是习惯的意思。但是如果去翻字典，这个单词的第一个词条意思是标志某种行业、等级或者功能的服装。哎，原来 habit 是服装的意思。那么慢慢到后来， habit 这个英文单词就用来表示反映某人主要的性格特点的惯常行为，就是习惯的意思。原来呢，习惯这个词啊，从字面上来看也真的像衣服一样，是一种反映我们的标志，也是可以穿上和脱下的。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说到习惯呢，那是一种反复进行的惯常行为，习惯可以使人受益，也可能是罪恶有害的。习惯是后天学习来的行为，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要么使生命受益，要么使其受损。好的习惯是一种选择，可以通过学习形成，可以更好地兼顾我们好的品质。而坏的习惯不仅会代代相传，而且一个坏习惯可能就会导致形成其他的坏习惯，有传播性，并且使人误入歧途。虽说啊，好习惯坏习惯的概念我们是从小都被教育到大的，比如说呢，在生活上要注意卫生是好习惯，乱丢乱放就不太好。但是呢，有一些的习惯啊，不是这样直接单纯的好坏之分，而这种习惯呢，更应该说是成为了一种束缚。这种习惯发展到一个地步啊，可能会形成强迫思维、行为，甚至是达到沉溺、上瘾这样的结果。圣经中常常就用淫累、奴仆、侠制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个人被罪所控制的光景。虽然我们可能不受一些显而易见的恶习束缚，例如醉酒、暴饮暴食等等，但是也可能被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可以接受的习惯和行为所辖制。这些的习惯和行为也可能是某些破坏性的、不符合基督性情观点的辖制和淫累。有时候即使是好的行为，就例如参与教会的侍奉，也可能因为过度参与、聚焦在自己的身上而超越神的旨意，成为罪。那么这些辖制我们的习惯也可以分为三个类型来看。第一类，从心发出的习惯，也就是罪的思想、情感和罪的思维模式。如果说罪的思想和情感在心里自身发育，并且逐渐地取得了支配权，那么最终就会产生消极的行为，例如恼怒、傲慢、偏见、嫉妒、贪婪、物质至上等等，这一些的心理想法 虽然好像表面行为没有看出来，但实际上这样的坏习惯、坏的思维已经在我们的内心滋长了。第二类是一些隐藏的习惯，一些呢常常不被看作是有害的嗜好，因为你可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消极反应已经成为了习惯。就比如说你喜欢跟人争辩，或者说你不认为自己的习惯是不好的，就比如很多工作狂就认为热爱工作是一件好事情，没有什么问题。还有呢，就是一种看似好的行为控制着你的生活，因而成为了罪。就比如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使别人得救。这一类挟制我们的习惯是很难发觉的，就像传道书七章十六节所说，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这种隐藏的习惯也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习惯与人争执，过分地讲求条理和追求完美，拖延成习惯，总是试图去拯救别人，太过于注重干净和卫生以至于达到洁癖的程度等等，这些都可能是隐藏的挟制我们的习惯。那么第三种就是一些比较明显的难以对付的习惯了，这些有害的习惯会产生不良的情感，可能损害自身和他人，例如酗酒吸毒、过度控制、污言秽语、欺骗、说谎、偷盗、自虐、暴食等等，这些明显的恶习。虽然我们对那些比较明显、伤害比较大的恶习呢是有所了解的，也比较容易发现，但是有很多隐蔽性的坏习惯呢是我们经常忽视的。大多数人都善于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以至于隐藏了很多不好的习惯，甚至是自己也不知道。那么我们要怎么知道哪一些是隐蔽性的坏习惯呢？如果你在神面前渴望做一个负责任的人，那么就要诚实地来评价自己的生活。我们可以来测试一下，有哪一些是我们不能自制的习惯。如果你对下面的这些问题回答是的话，那么就要看看自己是否在这方面受到了辖制了。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的思想是否被这种习惯占据了呢？我的时间表是否也以它为中心呢？我的健康、经济受它的影响吗？我的内疚感是否因此增加了呢？我的人际关系是否因为这个习惯而受损呢？如果我不能做这件事情，我是否会觉得心烦意乱呢？虽然我们都知道坏习惯需要更改，但是我们通常都难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不愿意改变。那么若是要改变这个坏习惯，首先第一步啊，我们要明白到底是什么在为这些坏习惯提供动力呢？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导向。我们愿意去选择一些具有短暂愉悦性的导向，这种选择以致形成的习惯呢，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满足感，成为一种对生活和压力的缓冲器。为了逃避痛苦的感情和环境而躲避生活的事实，也可能把你引上死亡之路。形成坏习惯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一种错位的心理依赖，因为我们最深层的渴望都是要通过人与神的爱的关系来满足的。若是我们有一些不受控制的习惯，就经常反映了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人、物品或者某一种行为来满足我们对于爱、对于自我价值和安全感的需要。你可以问问自己，你是否通过一些感官的享受，例如说暴饮暴食，来满足你内心对一种无条件的爱的需要呢？第二，你是否通过取得成就，比如说努力工作以致达到工作狂的地步，来满足自我价值的需要呢？第三，你是否通过别人，例如过于依赖某一个人，或者说过于集中你的注意力在某一个人身上，来满足你安全感的需要呢？不幸的是， 当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满足内心需要的努力很少与神的预备和应许合拍。如果你发现自己过于依赖某个人、某些东西，而不是依赖天父，那么你现在就要寻求他得到自由。第三个为坏习惯持续增添动力的，就是偏差的信念。如果我们把取悦自己放在讨主喜悦之前，那么就会在诱惑面前打败仗。坏习惯的根源就是错误的思想，导致我们无法自控。当我们在持续一些坏习惯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在告诉我们说，
这毕竟会让我好一点，很多人都这样做，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呀，我无法控制，这个习惯是由我过去的经历造成的，我也尝试过改变，但总以失败告终，为什么还要不停地这样试呢？其实我不是不想改变，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这些的句子听起来好像也有些道理，但实际上这样的观念并不正确。那么正确的信念是什么呢？我们要对自己说，
我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最大的愿望是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自己的喜悦，我能够用好习惯去战胜坏习惯，我有圣灵住在我里面帮助我，我能够顺服基督在我里面的权柄，我努力以后所得到的新习惯将表明基督的性情。
节制克己的功课需要我们从内而外的操练，当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更要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说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有哪一些旧衣服要脱掉呢？你愿意放弃这些旧衣服吗？当我们愿意脱掉那些破烂不堪的旧衣服时，愿意伸手接住神给我们的新衣时，神的右手必扶持我们赢得这场拔河决力赛。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八节，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脱去旧人，披戴基督，在圣经的教导上建立生活的基石。
我爱背京剧，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呢是直播的线上，今天由良友电台制作。那么我们这里呢有两位跟您呢共聚一小时的，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那刚才呢大家听到了我们这周要背的金句啊，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是由我们的幕后同工小贤弟兄读出来的。
哎，是的，务要传道啊、恳切的语气。
对，那我们呢温习一下吧。说过呢在这一节当中呢，保罗呢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下了五道命令。还数得出来吗？第一道，
务要传道；
第二道，
要专心；
第三道，
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啊，这个刘芳老师背得太快了。那我们特别的提到啊，因为保罗在里头呢是用命令语气，而且是强烈的语气，所以呢真的是一个嘱咐哈、也是一个命令，他要呢提摩太做好传道的功夫，那所以务要传道。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道呢是指福音的内容，然后呢他要呢提摩太总要专心，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专心是什么意思呢？
站在旁边准备好，
对、
啊、
随时准备好，而且有一种坚持的这个意味啊、好，那这个传道呢要随时准备好而且要坚持，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态度。
是，
那这个心理的状况又应该怎么样呢？心里的这个装备是什么呢？就是要用百般的
忍
耐。
忍耐。
对了，那什么是忍耐呢？我忍你。现在传福音给你，你竟然是这样的、神啊，你怜悯他，赦免他，心里我忍你。因为神也忍你啊。那除了是这样的忍耐呢，其实忍耐呢在圣经中呢有很丰富的含义的。譬如说
有耐心、坚定、恒忍哈，就是很久的忍耐，等待一种结果的平静的心态哈。
对，你坚定的，那你不会因为呢这个现在呢对方的反应或者是环境的不顺利呢、你就呢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是一种坚定的而且恒忍，你知道会有一个结果，但是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是平静的，不会烦躁的，这是一种忍耐。还有呢，忍耐也有包括什么呢？
克制啊，包括承受一些的
挑衅
啊。
对
对对，
这个好像呢别人拿一支这个棍子呢
戳你啊，
对，不为所动。你就是能够呢承受别人特意对你的挑衅。那传福音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可能呢我们会遇见反对啊，讽刺，甚至呢逼迫，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要用百般，也就是所有的全部的
忍耐
来面对各样的回应或者说对方的反应，并且呢要学习将结果交托给神，等候神的工作，神的时间来到。这是呢讲到传道应该有的心理的装备，
心态，
对，心态。好了，我们来看还有一点时间，第三个命令，
就是要责备人。
对，好了，这里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责备有什么呢？
揭露啊，指正啊，纠正啊，惩戒啊。
那么林俊华这位圣经学者在他所写的《提摩太后书》注释书里头，他就指出呢，这个责备呢，包含了用证据来证明使人信服的意思。我们可以参考呢吕正中译本，它翻译为什么？
让人知罪。
然后现代中文译本
就是督责。
对，所以呢在这里讲的就是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指出人的罪或者是人的错误，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说的以及该做的。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嘛。
是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和拯救。好了，除了呢有这一方面的责备，另外呢在这里的责备还有个更广的含义。
指当众指责犯罪的人所犯的罪和错误。
对，因为这个词汇啊，责备在提摩太前书的五章二十节也出现了。在那里保罗是怎么说的？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哇，原来在这里的责备呢是当众的责备。也就是呢可能在个群体当中啊，有人犯罪了， 或者是有一些人犯罪了，然后呢保罗要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比较年轻，而且看提摩太前后书，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甚至可能有点胆怯的年轻人，年轻传道，保罗要他当众指责这些人所犯的罪，绝不可以姑息或者是避开不讲，包括呢一些假师父的错谬，
是的，这是要公开讲的哈。
对，所以呢这个讲到责备容不容易做呢？
不容易哈。
那但是当别人责备你的时候
也不容易接受哈。
所以今天我们有个问题，你容易接受别人对你的纠正吗？为什么？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要特别为江苏的云云她来祷告，她提到自己的侄媳妇儿生了宝宝，那是一个女孩，那但是只有5斤多，现在有些缺氧，还在保温瓶里。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
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将我们所需要纪念的家人带到施恩座前，因为我们知道阿爸天父你会看顾，生命是由你而来，我们将云云的侄孙女带到你的面前，你赐下这一条宝贵的生命，虽然她很弱小，现在还在保温瓶里头，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会供给她氧气，你会让她在你面前逐步的恢复健康，有健壮的身体，
是
主啊，因为生命是由你而来，我们恳求主你自己亲自的看顾，
是
我们也希望小宝宝他在这个保温瓶里头，他能够恢复健康，他也能够感受到所有人对他的疼爱，包括天父你对他的照顾，好让他很快的能够离开这个保温瓶，他也能够很快的回到母亲的身边，我们将小女孩还有母亲都带到你的手中，愿你看顾，谢谢恩主。我们也再次的纪念现在正在动手术的小李我们知道主啊，这个手术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深信你会看顾，愿你帮助医生能够真的有体力有精神的力量，好好的动这一台心脏的手术，我们求你特别的保守这位小李年轻人，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在杭州的一处工地上，工人们搞了一个手机流量借力看世界杯，白天体力干活，晚上就一起看世界杯。工友们说呢，下班之后能一起喝啤酒看比赛，腰就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明天干活更有劲儿。这就是世界杯的魅力。你又和谁一起看世界杯呢？ The world is a...
我现在是跟我们的阮一新老师呢一起听世界杯，他是看我是听。
是的哈，如果说是如果刘芳现在在自己的老家呢哈，那应该是跟爸爸哈妈妈有时候也会参与哈一起看。
是那不管呢是不是球迷啊，我觉得有一些呢全球性的活动我们有机会呢参与一下，并且是能够全家人一起参与，是好的无比的。
是的，有时间相聚哈，那就说到暑假嘛哈，也是多点时间啊父母子女一起的相处。
对，那再次的欢迎大家将代祷事项呢告诉我们。那如果呢您提出了，如果有一些呢后续的情况呢，也请跟我们跟进一下啊。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展开